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刚刚有介绍我目前是在洛杉矶的正道福音神学院在那里服事哈。那我知道刚刚前两周我们学院的荣誉院长刘护理牧师也在我们当中的退休会做我们的讲员来分享，我想他应该大概也介绍了一下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的缘起哈。那这个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是30周年，那我们正道神学院今年也刚好30周年9月28我们要庆祝30周年庆。那这个我们教会是10月26，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是双喜临门哈，我们两间教会都同时30年哈。那这个稍微简单介绍我自己的背景哈。那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哈，那后来在台湾读了台南神学院还有中华福音神学院两间学校之后1990年有机会到美国来读这个台福神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正道福音神学院，以前叫做台福神学院哈，1990年哈。所以我是1991年从台福神学院的道学硕士毕业所以我非常的荣幸哈，因为我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第一届毕业的出手的果子哈。那我也是得到全校的最容易的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我一生当中没有拿过几个第一名哈，但是这个台福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是全校第一名的但是毕业只有我一个人那一届只有我一个，所以我是第一名也是最后一名没有人跟我抢这个什么院长奖啦，什么奖全部都是我包的那当然我会第一名也是因为我是在华神读了圣经硕士2年，所以转到这个台福的时候我读了1年那时候还有20-30位同学进来读但是我就第一名毕业了所以非常荣幸。那这个现在成为这个所有正道神学院毕业的学长现在我们正道神学院包括台湾的正道已经有将近800多位的校友毕业了那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这30年那后来我在2008年也在正道拿到我的教牧博士那我过去呢的服事呢将近三十年在美国那有牧会大概也有15年20年的时间，那也在机构服事。那事实上我曾经在湾区待过有4年的时间我那时候是在家庭更新协会刚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我的恩师邱清泰博士他就要我过来一起来帮助他一起服事，所以在那里做辅导跟训练的主任。那后来我回到这个洛杉矶有10几年的时间是在洛杉矶的圣加谷罗森基督教会那是一间差不多700人三堂的教会，我在那里的国语堂牧会，那也设立了一个关怀中心所以我的背景是比较，因为我神学院南神的时候是读社会工作的，所以后来我的负担就是一直做辅导助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过去的20多年在美国大部分都是帮助教会，也设立了关怀的中心，我们做社区做家庭也做临终危机关怀。所以我这一次到这个北加州来并不是直接从洛杉矶过来的，我是这两周在基督神学院有一个密集的课程叫做危机与创伤辅导我是来教这门课的。那今天下午教完我就回去了今天下午还有2点到5点半还有这个上课，完了以后我就回洛杉矶了那所以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装备那能够从事婚姻辅导方面跟 危机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那事实上我 六年前五年半前我是回到了台湾，有将近五年的时间，那是今年初才刚刚从台湾回来。那回到台湾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得了癌症，那医生说他大概只剩下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六年前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兄弟两个，我哥哥是在泰国柬埔寨二十多年在那里的宣教士刘志清牧师那 他在泰国当宣教士，我一直在美国服事。那我们离开台湾已经都二三十年那接着说过去没有机会来陪伴我们的家人那感谢是父母也都很健康，所以他们说你们两个兄弟都是牧师，你们就忙你们的服事不用担心我们。但是人总是会老身体也会变弱所以后来五年前我们兄弟两个就回到这个台湾陪伴我的父亲。那本来想说大概三个月半年但是神的恩典让他一直到今年的三月才回天家那所以我今年初回来主要是因为我的儿子去年结婚，然后生了一个小 baby 那他就呼召他的妈妈回来帮忙带小孙子那这个吸引力很大哇，你知道你做了这个爷爷之后你就知道那种含饴弄孙之乐是跟养孩子不一样的带孙子跟养孩子是不一样的很享受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回来这个美国的正道神学院这个服事。那所以我现在在神学院里面也是做这个辅导的方面，就是辅导这些未来的教会的传道人神学生他们在灵命生活侍奉学士在这四个方面怎么样能够平衡的装备平衡的发展好，那这是我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所以这是介绍我的家庭当中是我后面两个男孩子是我的儿子，那中间是我的父亲跟母亲，这是在2012年的时候造的那现在爸爸已经不在啦。那这个是去年三月我的大儿子结婚那跟我中间的媳妇增加了一个那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小孙子感谢神这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状况。那么今天我要用这个将心归家经历水火的婚姻路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会经历哪些的挑战会有哪些的功课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在刚刚读到的这个诗篇六十六篇十到十二节我们读的时候读这段经文可能过去我们是把它应用在我们的人生信仰的道路会经历这些的试验试炼网罗或者是水火之地，或者是在我们的服事之路侍奉之路也可能会碰到这些的挑战但是因为我是做婚姻辅导的，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哇，其实在我们的婚姻路上面也是会面对这些的挑战跟试炼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在座当中你已经结过婚有婚姻经验结过婚的请举手好来结过婚的我们说不管你是现在是单亲或是结过婚好大部分都结婚了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婚姻的挑战的时候大概你们就比较能够心有戚戚焉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现在都还是天涯沦落人我们都在水火之中被熬炼那结婚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婚姻那有一句话说什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我做辅导工作，婚姻辅导工作30年啊，辅导这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包括现在的牧长，还有这些的神学生，那的确发现说，进入婚姻里面是不容易的，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也有很多的功课要我们学习。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也想到我自己的一个婚姻路。那在婚姻当中，我们知道第一个，神会在婚姻里面来试验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我们会经过试验，你是不是爱我，我们彼此是不是彼此相爱。我想在婚前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哎呀，我们都可以发誓，发到说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哈，怎么样这个白头到老，我们都可以表白这样子。但是是不是真的真心相爱，结了婚以后才知道，对不对？你能不能真正的到白头到老永不改变，那这个很难说所以要经过试验的。甚至有些人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是需要被熬炼的，被熬的。所以在婚姻当中我们都是需要学功课的。那我自己本身刚刚提到我是在台南神学院读了6年的时间，读社会系。那我是在1982年6月12号结婚的，这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那我那时候在学校结婚是很轰动的，因为我是6月11号学校毕业典礼，然后我6月12号就赶紧结婚，因为怕老婆跑了，所以赶快隔天就结婚这很冒险的，因为那时候刚刚神学生毕业没什么钱，工作才刚刚找到，薪水也不高但是我跟师母跟我的太太，其实在婚前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在教会我们都一起长大的，谈恋爱也谈了5-6年谈了5-6年的恋爱算蛮长的时间所以不结也不行那这个，而且我太太那时候长得人也还不错还算漂亮的那所以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就有一些同学像那个苍蝇蚊子一样在他四周围挥来挥去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想说这个不要到手的回落又给挥了赶快隔天毕业的，趁着同学都还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哇！当时候在我们神学院非常漂亮的教堂结婚，帮我们证婚的是我社会系的系主任，也是台南家庭协谈中心的主任他是专门做婚姻辅导的，他是我的系主任那就帮我们证婚所以你看这个结婚典礼完以后，非常高兴的就牵着我的老婆飞奔出来总算完成了人生大事从此以后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想说太棒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可以过着我们两人的生活所以一晃现在已经应该是37年了所以这是我的太太从结婚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常常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只差2岁，我今年62，她60岁了，已经过60的老奶奶了，但是我们还好她今天没来，要不然常常有时候碰到人家还以为是我的女儿说师母没来这个我的太太呢长得还算不错了娴熟又美丽所以这个是我们也好不容易走到37年其实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我们自己的婚姻经验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我 自己的婚姻里头，我也其实碰碰撞撞的，在结婚的前三年，我们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啊，你说奇怪了，刘牧师，你们不是谈恋爱谈了那么久，在教会认识那么久？哦，我告诉你，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啊，跟你进到婚姻里面哈，那个真实的自我展现出来的哈，婚前婚后，告诉你大不同。结过婚的阿妹吗？啊，婚前一个样子，婚后嘿，我告诉你啊，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哈。那我太太一个很大的震撼就发觉，哎，婚前我认识了你，怎么婚后差那么多？我也说，哎，你跟我的想象怎么差那么多？啊，一结婚第二天就开始后悔了，因为我发现我们两个人的个性、我们的脾气、我们生活习惯，真的要生活在一起，你才会发觉怎么有那么大的不同。因为在婚前的时候，恋爱大家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对不对？那也不会去碰到一些的这个吵架，所以婚后的时候才开始啊，发现说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在最近啊，推动一个啊婚前的辅导检测，叫做辅开师。我不晓得我们也在北加州办过，不晓得有没有人去上这个。就是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会对这对即将步入礼堂的新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婚前检测，大概150题，做完马上电脑就排列出来，你们两个人啊，在这个家庭任务、性格的差异、价值观、延伸家庭、对性的态度、对财务的态度，这些问题好多题哈，马上能够透过电脑做一个检测，就知道说，哎，你们两个在哪一部分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落差。那我们要针对你这个最大的落差这个部分来帮助你、提醒你，因为如果你不解决，把这个落差拉近、差异拉近，进到婚姻里面就会开始磕磕碰碰。好，那我们那时候30年前结婚，36年前37年前结婚，还没有这个辅开师。虽然做了3个月的婚前辅导，我的系主任也帮我们做了婚前辅导，啊，但是还没有做到这么细的。啊，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有稍微发现我们两个人的个性啊是不同的。啊，举例来讲，我是比较悲观型的人，啊，那我的太太是比较乐观的，啊，常常说她是不止乐观，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啊，我们对财务就产生很大的一个落差。我是啊不太会理财，但是我对钱财来讲，我是抓得很紧的，啊，所以我属鸡的哈。啊，太太说你就是铁公鸡啊，钱到你手上哈，啊，打好几个结哈，啊，不容易拿出来的。我，啊，说我爸爸是客家人，我们从小就养成节俭的习惯，这是一种良好的美德啊，钱不可以乱花。但是我的太太呢，她是从小家里做生意的，开印刷厂的。所以那个钱啊，啊，赚钱的时候啊，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钱对他来讲就是拿来花的，啊，我们一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刚刚做神学生出来赚钱，钱不多嘛。虽然他也工作，我也工作，但是那个合起来，啊，我就对这个钱抓得很紧，我们就常常在这个钱上面会冲突，啊，看到他买那个啊好的衣服。用好的东西，我都觉得这个不值得，啊，衣服啊，这个能够穿就好，啊，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衣服穿？但是在他们的家的观念，好东西可以用得久，有价值。那我们家是都是在菜市场，在路边摊，我妈妈买来就给我穿的，然后穿的1年2年，啊，再穿坏了再买。我从小就习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结婚的时候，哇，为了这个钱就常常冲突争吵，哦，我一 那个银行的存款到了一个底线，我就开始很没有安全感，就很紧张了，就开始要控制钱了。他乱花钱，我就开始念他、数落他。那像这种东西就造成我们很大的这个彼此的之间的争吵。不止这个，生活习惯很多的东西，虽然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是读这方面的，我也知道，但是真正落到婚姻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现实的生活你还是得面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婚姻里面，其实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考虑好，要进去的时候先想清楚，婚姻里面有这么多的150项，你搞定了没有？当然不是说每项都要搞定你才能够进到婚姻里面去，但是在婚姻里面这几个东西，家庭任务的分配也很重要啊，劳务分配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小事，小事在我们家就变成大事啊。我一结婚的时候太太就要求我要去洗碗下厨房，我说开什么玩笑啊，我们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男生我跟我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我们是从不做家事的，金子眼刨除的那我爸爸也是老爷子一个他都是不下厨房的，所以他给我们孩子讲的是说，你们好好的读书考上好的大学就光宗耀祖，其他这些厨房啦家务的事情一概不用管，你们的责任就是好好读书，其他的事就是妈妈跟妹妹搞定。所以在我们家洗碗这些都是女人家的事。那一结婚，我太太就开始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倒垃圾哇扫地，我说哇怎么这么倒霉，没有先问清楚，一结婚这一堆劳务工作就堆上来了，好痛苦啊所以就为了这个洗碗倒垃圾就吵架了他接着说，天你都不帮忙做家事，我说这个是我爱你，我把我的薪水赚的一毛不花的全部给你，我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不嫖不赌，我是一个标准的好男人你还要求我做什么？我爱你，我们谈恋爱5、6年了，我不爱你我娶你干什么但是他的想象跟感觉就不同，那你不做家务事，我们两个都上班，回来的时候你翘着一个脚像老爷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哪有这回事的你不体贴就是不爱我，你不做家事你就是不爱我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这个跟家事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碰到我这个老婆就是她很 care 这个那我们就为了这个劳务分配不均吵得不可开交，所以你就知道哇结婚以后你才这么多的灾难你要去面对它所以要考虑清楚要结婚之前最好去做这个婚前的检测免得进到里面你才发现面对这么多的挑战。那我在婚姻的前3年坦白讲我们两个吵吵闹闹，甚至吵到最后不可开交，最后甚至闹离婚，好笑吧闹离婚的事情都是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搞到最后两个人都走不下去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学到很多的功课，被熬炼，被神熬炼那在这个当中神的恩典，那当然最后我们总算是走过来了那但是在这里面我也学习到，我现在已经开始是会做家事的好男人虽然不会下厨房煮菜，我现在是只会泡生力面加个蛋这是我会做的菜，其他的我一概厨房还是不会 去煮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开始会帮忙洗碗，在家里面吸地毯是我的事，倒垃圾也是我的事，很不错吧至少有改变有进步了那我太太也就将就了，这几件事你要做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 一样的，在婚姻当中，我们为了让这个婚姻关系持续下去，改变自己是很重要的。我如果依然固我，我不改变，坚持我的做法，我的想法，我们大概不能走到今天。但是感谢神，在走到一个死胡同走不下去的时候，圣灵就光照我，看到我自己的自以为是，那但是我就开始改变我自己。除了在劳务方面，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慢慢慢慢的改变。所以各位，你要维持你的婚姻吗？你要改变，做改变，而且改变是从自己做起，不是从对方做起。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祈求对方改变，想要对方改变，想尽办法要改变他，不可能。第一个，你先改变你自己。当你改变了你的态度、心态，改变你的行为的时候，对方看到你表达善意，他也会做改变的。好，所以我太太什么都好，但是她是一个很固执、很倔强的人，她不太容易做改变，想法一些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硬碰硬，磨合得很厉害的一个关系。但是后来在经过三年之后，我发现他也做了很多的改变，他看见我在改变，他也改变。所以我那时候在结婚的三年里面，我常常笑他，你真的是像一首诗歌唱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好，要他改变很难啊，但是我们不是神啊，我们都需要改变。好，那除了在婚姻当中我们要经过试验熬炼之外，神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进入那个网络里面，甚至把一些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婚姻当中有没有网络呢？我们说这个网络就是一个陷阱、试探或诱惑。那婚姻当中有很多这种的网罗网住我们哦，甚至把一些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肩头上面。那我这两天在这个神学院教危机关怀的时候，我让学生看了一部的影片，那一部影片是个台湾的 Good TV 里面的真情部落格里面有一部叫做不离不弃，有机会你们去看看这部影片啊。这个当中就是说这一对的夫妻，他们在婚姻当中经历了何等多的这个重担。好，那每一个人面对婚姻有不同的功课要学习的，所以在婚姻当中的一些网罗，比如说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不体贴对方，或者对你的婚姻不忠实，像外遇啦，有第三者啦，甚至有时候夫妻吵到一个地步，彼此的尾声都没有啦，放弃婚姻啦，甚至为了一个面子的问题虽然两个人还同住一个屋檐底下，但是已经没有感情了，但是又不敢离婚又不敢分居，但是两个人的婚姻就好像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个晦气的骨头。那为了面子，有些人纵使夫妻两个问题很多，吵架、家暴各样的问题都有，但是偏偏就不敢去把你的问题呈现出来，寻求帮助。有没有这样的状况？特别我过去在辅导里面，我的对象差不多70%-80%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管我是牧会或是做专业的心理辅导，大部分都是面对的都是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主以后就拿到一个平安符我们家就没有灾难，夫妻关系一定和好没有各样的困难。不啊，耶稣讲说我们这世上怎么样有苦难啊，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婚姻当中也会有苦难，会有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被这个家丑不外扬给困住了。特别基督徒，我们更不容易。哎呀，觉得哎，我在教会当长老，我当同工小组长，啊，我是一个30年的基督徒。哎呀，我们竟然还有这些的问题，很丢脸。这个跟牧师讲，我不要混了啊！牧师对我另眼相看，啊，我不要服侍了，对不对？他们觉得你有问题，为了问题、面子问题，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问题寻求帮助，结果我们就自讨苦吃啊！我们自己去呈现啊，承接这些的苦啊！我自己在我的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啊。前3年的时候，我发觉我毕业神学院毕业完，好歹在教会里面配搭服侍，也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们3年里面，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恶劣，甚至到最后都已经闹到要分手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礼拜天在教会没有人看得出来我们夫妻有问题，在我们的亲人朋友当中，哎，我们也隐藏得很好，为了面子的问题啊。后来我自己也觉得说，哎呀，那3年哈，真的是白白受苦。最后我们两个吵到要分手的时候，我才提出唯一一个条件说，那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是找证婚人帮我们做婚前辅导，那我们现在要离婚了哈，我们也应该去告知我们的证婚人说，报告我们要离婚了啊，那我们要做一个离婚的辅导啊。啊，感谢神，后来我们啊放下我们的面子去找我那个系主任，经过他的帮助才挽回我们的婚姻。那如果我拉不下我的面子，一直撑不下去，到最后离了，其实损失的是我们啊。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婚姻哈，都会有不同的难处，但是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及早的去找辅导，那是最好的。要没有在你的生活周遭，你必须要找到几对可以守望待祷的这些知心的啊朋友，几对夫妻碰到困难可以将你的苦处谈出来的，能够彼此信任的这样的夫妻啊，是很重要的啊。不要为了一个啊面子问题而白白受苦啊。所以婚姻当中啊，基督徒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啊外遇啦，好，去犯罪啦，好，当然一定还是有了，好，但是一般来讲，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有十诫，有各方面的要求，所以一般来讲啊，有人笑基督徒是有色无胆啊，啊，不敢去犯罪，好，这个方面导致网罗是你要很小心，不要啊去陷入这样的一个啊试探跟诱惑里面啊，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很重要。但是你也不要过度的自以为是，以为说，哎呀，我已经30年老基督徒了，在教会里面服侍当长老了，在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不见得，不见得，啊，牧师都可能跌倒，啊，那在教会服侍的同工也都可能随时面对服侍当中的试探诱惑，哦，所以这个要很小心的哈。那所以啊，在婚姻当中，我也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诚实的面对自己，而且学习把担子交托给神。你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你的问题。两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各执己见，必须一定要第三者来帮忙。好，纵使没有第三者的时候，我们所信的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他会让我们得安息。所以当我们还不能信任别人，把问题交托给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学习怎么样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把你的碰到的担子，这些担子也可能是经济的担子，也可能是教养儿女叛逆啊，这些都是一个重担。婚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担子我们要去承担的，那这些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交托给神。好，那 最后一个啊，提到神也会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让我们经历水火之地啊。看到这段经文，你会觉得哇，我们的神怎么这么坏？还叫人用车压过我们的头，让我们去经历水火啊？哦，这个神我不要，哇，这是要刑罚我们的神。但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熬炼试炼我们。为什么要熬炼试炼我们？就好像金子一样，你不经过火烧就不能炼尽，你还是会有许多的渣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借着神来炼尽我们。甚至有时候神把一些的苦难危机临到我们的婚姻当中，其实是要让我们经历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虽然我们经历婚姻的水火之地，但是神还是有他的恩典跟他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婚姻当中可能会经历不同的处境。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离不弃的这对夫妻，这个太太嫁给一个老公，你知道在他身上有多少个毛病吗？他是一个躁郁症的人，发神经的时候就跑到十字路口去指挥交通，高速公路停下来就跟人家超他车的人打架啊，然后这个又有酒瘾，又有烟瘾，还有加上一个槟榔瘾，吃槟榔，台湾吃槟榔，一天要吃三四百颗槟榔，控制不住的，把钱都花在买槟榔上面。哇，这个老公真的神经病，很多很多的问题，搞到最后甚至家暴，要拿刀杀老婆，杀全家。太太吓得随时身边准备了一个包要逃难，嫁给这样的老公，你说怎么样走下去？但是感谢神，后来他认识神之后，透过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牧者的帮忙，让这对夫妻走过这个水火之地，经历上帝的恩典。后来这个先生也悔改了，然后甚至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回头之后就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一样的啊，虽然我的经历可能不像是车压过我的头，但是在那个结婚的前三年真的是水深火热，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觉得啊走不下去了。那时候还是想靠自己的靠自己的方式，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真的你会发觉有时候靠自己你没有办法甚至有时候这当中撒旦魔鬼就会趁机告诉你放弃吧，算了算了，再找另外一个会更好的，更乖更温柔的这个不要了我们都会有这种念头。但是感谢神当你愿意改变你自己，当你愿意继续持守你的婚姻，那你会发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着By God's grace, 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走过。所以感谢神让我经历了前三年的婚姻，好像那个走到那个旷野马拉之地，在那里喝苦水。但是这三年的经历让我改变很多，我学习怎么样的谦卑，学习怎么样的更体贴，学习怎么样放下自己的自我老我。我想当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今天后来做牧师，我做一个家庭咨商师，我就更能够了解体会现在这种光景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难处，所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在你的婚姻当中，你正经历刚刚所讲的那三种不同的光景，但是如果你能够想说，神啊，如果受的苦依我有益，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的话，那我愿意在这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是要叫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 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要白白受苦，面临这些的事，有时候是神要炼尽我们，有时候是神要加添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是神要修剪我们，管教我们，因为你太骄傲了，太自以为是了，上帝要做修剪的工作。你要明白，当你学习这诸般的功课，那你能够走过之后，你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帮助。好，所以我们明白在婚姻当中会有这些的挑战之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蒙福呢？在20年前我做婚姻辅导工作的时候，那我就在想说这种婚姻专题很多人讲，那我是一个牧师，我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例子可以来帮助弟兄姊妹的。那么有一天我在读希伯来书11章7节的时候，我就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那这里提到说，挪亚因着信蒙神的指示去做他从来以前没有做过的这些事情，神要他去盖一艘方舟，虽然他没有做过，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后来带着他的全家盖了这艘方舟，让他们能够全家得救。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挪亚的家庭，神让他们在这个方舟里面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呢？我就从挪亚方舟里面开始去研究，感谢神，在这当中我从方舟的7个表征我得到了一些的启发最后呢，我就把它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方舟里的春天》这是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去年我就把我过去所领受的把它写成了一本书那简单来讲，今天因为时间的因素，我不能一一很详细的来讲，但是我就是从挪亚方舟的7个表征，从方舟的门，从方舟的窗，从方舟的隔层，从方舟的鸽子，挪亚放鸽子出去，然后还有他所筑的祭坛，到神设立的彩虹，到最后洪水退去，是透过大风吹过让洪水退去。那这几个表征，可能过去我们在读这个挪亚方舟故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把它读过去，但是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所读到的这几个门窗层歌坛红跟风，都其实有不同的神对我们的家庭婚姻建造的一个心意在这里面简单来讲，门代表的是一个限制，婚姻只能从一个门进去，没有其他的后路今天的婚姻会一团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重婚姻的神圣性，所以有特别年轻的人婚前同居啦这种试婚啦很多的这种都是走后门进去的这样的婚姻怎么会蒙福呢？所以我们要看重婚姻所以我们提到说，基督徒的婚姻，有些教会牧师要帮你证婚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婚前辅导协谈，你如果过去有犯过什么罪什么错在婚姻上面的跌倒了，要重新认罪重新复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窗代表的是一个希望挪亚透过这个唯一的方舟之窗，然后跟神沟通，神也从那里赐下恩典，阳光雨水空气，让这一家八口还有这些动物能够在方舟里面存活那窗也代表了一个沟通，所以我们有句话说，沟通之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其实就是挪亚方舟那一扇窗怎么样跟神沟通，怎么样跟一家八口彼此在这一段困苦的时间能够彼此走过去那这种沟通是很重要，包括挪亚怎么样带领他一家八口去盖一艘这么大的方舟，这 这都是需要沟通的。所以婚当中学沟通也是很重要的。我过去的经验里面辅导这些的已经快要离婚的碰到很多难处的这些夫妻，我发觉他们会走到最后走不下去，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沟通不良，没有建立很好的沟通模式，所以到最后有些人干脆不沟通，逃避，那冲突、家暴、压制都不是最好的沟通方式。所以我想这个在婚姻里面学习怎么样建立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那层一层两层，这个代表的是我们是好管家，包括硬体的家，包括神给我们的财务管理、子女的教养，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要去管理。然后鸽子代表的就是和睦的关系，坛代表我们怎么样建立家庭祭坛，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把我们的家成为一个荣耀的地方。那红就代表夫妻彼此之间的尾声，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风代表要有圣灵的同在跟扶持，所以这个风代表的是圣灵。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信徒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兴起一阵风，然后让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那在其实圣灵在旧约就已经开始工作了，这个风你看它能够行神迹，大水就退去。所以弟兄姊妹一样的，这里很多给我们启示，特别这是一个圣灵的世代，当我们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怎么办？人的方法有尽头，但是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安慰，圣灵的扶持，圣灵的责备，来帮助我们，来炼净我们。好，那所以这个风有圣灵的同在的家是一个蒙福的家。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从这七个表征我就总结到婚姻当中要学习的七个课题，我们要学习的包括认识婚姻的本质，你要进到婚姻的时候你要了解婚姻的本质是什么，而且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学习理家的规划，面对冲突的处理，一定会吵架冲突的，但是你怎么好好的去面对这些的冲突，培养一个感恩的心，还有坚守我们婚姻的约定，还有依靠信仰或者圣灵的帮助。那这七个都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基督徒特别要面对学习的功课。所以如果我们的婚姻要蒙福，我想有这七个钥匙总结，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婚姻要合神的心意，要有双向的沟通，要做好管家，要和谐互动，要建立祭坛，要能够忠诚委身，并且依靠圣灵。阿们。好，那当然我今天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各位想要了解这个内容 how 怎么做，那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也设计了让我们的教会的小组能够来使用团契，能够按着这七个表征读完以后，后面有一些的讨论，然后有一些的补充材料，有一些的视频可以应用在小组里面来做，或者在我们的营会里面，我们也可以透过 这几个表征我们做深入的互动跟操作练习那这个也是我后来在神学院里面把它当成一门课，家庭与婚姻的课程来教的所以婚姻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两个人相爱结完婚自然就会有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出来，美好的婚姻关系出来，没有，都是要去学习的，要去耕耘，要去努力浇灌的。好，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诗篇66篇 虽然我们婚姻当中会有挑战，我们每个人的婚姻路可能像我啊，就把我的见证写在这里面，从马拉到以琳的婚姻路，会曾经困在那种马拉喝苦水的光景，但是怎么样走出来，进到那个以琳之地，享受你的婚姻呢？我从创世纪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就有一个领受。当这些的以色列人进到旷野，他们找不到水喝的时候，怎么办？他们第一个当然就找摩西算账。摩西啊，你帮我们带出来啊！我们现在一群人没水喝啊，怎么办？渴死在这里。你说摩西怎么办？他也没办法，对不对？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怎么办？我们看到圣经，神就吩咐摩西，怎么样解救他的危机呢？神告诉摩西说，你就把一根的树枝丢在这个水里面，苦水不能喝的水里面。就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虽然当时的摩西可能也搞不清楚哪有这种事，我只要丢一个树枝到水里面，水就会变甜了吗？但是他还是顺服，他不明白，他还是顺服，就这样做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苦水就变成甜水，可以喝的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其实这里也有一个隐喻。刘护理牧师也曾经用一段经文，他也解释了，他说当时候摩西所丢的那一个树枝木头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耶稣被钉在那个木头上面，今天我们要化解解决我们婚姻当中的难处，如何？靠自己没有办法，只有依靠神。神会用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可能不一定像我所经历的啊。最后因为经过我的老师的辅导，化解我们的婚姻危机。每个人的 approach 不一样，但是神会有他解决的方法。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回头来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这个也是回到我们的老调，我们的家是不是有成为让耶稣基督成为我家的主呢？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会挂那个牌匾，但是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真的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的主呢？我们家的头呢？我们碰到问题是把自己当主，我们来解决，我是家长，我做决定，我们自己来搞定。有时候搞不定的时候怎么办？让神做主，让基督做我们家的主。这个就是让十字架的救恩进到我们。耶稣基督不单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美满。他也期望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但是难免我们会碰到这些的苦难，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的家里面。所以神的爱在我们的家中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提到的爱篇，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不是呼呼口号啊！爱是包容，爱是忍耐，哇，这些东西都是实际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甚至我们也可能会跌倒、犯错，婚姻会失败过，但是有神的爱，圣经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当对方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挽回他，好让他能够再一次的站立起来呢？好，我想这是有爱在我们的家中。 所以我们求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让我们能够来胜过这一切的试炼跟患难，让我们的婚姻从那个忍受婚姻进到享受婚姻的这个光景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透过今天这篇的信息，我们能够从荒洲家庭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建造我们的婚姻跟建造我们的家庭，好，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是听，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其实我们可能都听了好几次了，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啊，家庭要蒙福，但是很重要，听了以后你有没有去行，要努力的去行，你有没有真正的交托经历神的恩典，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失去那个盼望，特别我鼓励在座的当中，可能你的婚姻正碰到难处，可能你在过去的婚姻当中曾经失败跌倒过啊，现在的比例上面离婚的比例1/2啊，结婚的100对50对到最后是离婚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基督徒也难以幸免，我们还是一样会面对这样婚姻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失去那个盼望，因为上帝会给我们机会的。我们可能过去失败过，离婚过，跌倒过，外遇过，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神就会再一次给我们机会重新建造我们的家庭。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回转，然后让神在你的家中来做主，他能够再一次的给你机会。黄维仁博士写了一本书叫《窗外依然有蓝天》，就提到了面对离婚这样的难题，的确是我们这个世代基督徒面对的一个难题，但是我们要深信上帝会给我们机会的，我们不放弃我们自己，上帝也不会放弃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你自己的话语，诗篇66篇10-12这三段的经文，你提醒我们，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这些的熬炼试验，我们甚至会经历一些的重担，甚至经历水火之地，但是主，你应许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在苦难当中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将我们自己，将我们夫妻，将我们的孩子，将我们的全家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进到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或许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些的难处，面临一些的水火的，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你必定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做改变，来做翻转的工作。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谢谢主，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刘牧师的口向我们传讲蒙福婚姻的秘诀。